真善忍国际美术巡回展正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科克奥夫画廊展出，每展作品都是法轮功修炼者的创作，画作内容展现了修炼的境界与美好，并阐述了正发生在中国大陆的迫害真相。该校牙科中心副系主任张义渊，他的家人也因修炼法轮功正遭受着中共非法关押，请看报道。
真善忍国际美术巡回展从3月8日开始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科克奥夫画廊展出。
Part exhibit is that is to let people know about what Falun Gong is and about what's happening in China today, about the persecution.
一些作品真实地展现法轮功学员正在监狱里遭受的残酷迫害，现场学生看得震惊不已。
It just reminds me so much of the Holocaust, you know, the Jewish Holocaust where doctors performed experiments on the Jewish people. I can't believe that this is going on in today's day.
I feel kind of guilty in the sense that as an American living with like all of our wealth, we're not really willing to give up any of it to help the incredibly downtrodden people like these who were willing to suffer for their beliefs.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审美牙科中心副系主任张义渊的家人因为修炼法轮功遭中共当局非法关押已九个月，至今音讯全无。现场他发起一张卡片救人一命活动。
我们希望所有看到这则新闻的善心人士可以替我们寄一张 postcard 到看守所，到法院，甚至到这个专门在迫害法轮功的一个专属的机构610办公室。如果积沙成塔，水滴石穿，如果大家都能寄一张 postcard 到中国的话，我相信那个力量是非常非常的大。
真善忍美展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展出将持续至3月12日，4月份将在洛杉矶和陈县陆续展出。新唐人记者王慧平、苏香兰洛杉矶采访报道。
2月18日下午，神韵艺术团二胡演奏家美璇的先生江峰在赴美探亲的过程中，在上海浦东机场经过安检入口后，在登机前突然失踪，被指遭到中共上海610国安的非法绑架。3月11日正在欧洲随神韵巡回艺术团演出的美璇，在演出空闲期间来到联合国与有关官员会面，呼吁帮助营救丈夫江峰。
李璇在朋友的帮助下乘了10多个小时的车来到了联合国大厦前。他告诉记者，从1999年开始，他们夫妻二人都因为修炼法轮功而多次受到中共的关押与迫害。
我现在非常担心我先生的安危，我们夫妻已经将近10年的时间，真正在一起生活还不到几个月的时间，10年即将要见面的这一瞬间突然他消失了，你看作为一个妻子来说，他会什么心情？你说，
美璇与联合国有关官员的会见是由法轮功人权安排的。该非政府组织的发言人陈世仲先生透露，接到法轮功人权寄出江峰被绑架案的材料后，联合国有关部门立即做出反应。
他们当时接到这个以后呢，也很快就跟我们联系了。就是表示了对这个案子的一个关注。
李璇表示，希望联合国的关注能帮助他们夫妻早日团聚，
希望他能伸出援助的之手，帮助我寻找我在中国失踪的先生的下落。另外，也要求，其实像在中国，像我先生这种情况，千千万万法轮功都是失踪了，他们都找不到。我也想通过这次机会，也希望得到联合国官员来营救国内的所有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包括我的先生江峰。
陈世仲先生还表示，希望联合国能够关注在中国境内大规模的非法绑架法轮功学员案。新唐人记者唐英，瑞士日内瓦报道。
从3月1号至3月26号，联合国在瑞士的日内瓦举行第13届人权理事会。那么致力于揭露在中国发生的法轮功人权迫害的非政府组织法轮功人权代表团日前抵达日内瓦，将主要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良知犯罪和虐杀心智药物方面，向国际人权组织和机构呢揭露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人权迫害。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本台记者从瑞士日内瓦发来的报道。
3月1日，联合国在瑞士日内瓦开始举行第13届人权理事会。受法轮功人权非政府机构的邀请， 四位来自欧洲和美国的法轮功迫害受害人和见证人专程前来参加联合国举办的各类政府和非政府的人权会议，将各自亲身经历的迫害事实告诉给全世界关注人权的各界人士。来自美国的法轮功人权发言人良知基金会主席陈时仲先生认为，这场在中国的迫害和反迫害的实质就是良知对邪恶的抵制，良知对人性的复苏和唤醒。
而我们到联合国这个地方，就是要把这场抗争的实质向世人揭示，让世人知道法轮功学员为了世人，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为了全人类，为了人类的最根本，我们在做出了多么大的牺牲。
来自吉林省吉林市的法轮功学员房思义，在国内被非法关押期间，身心备受摧残折磨，曾被多次强行注射残害心智的药物。逃离中国后，在泰国成为联合国难民，后以难民身份被荷兰政府接纳。
我这次呢，主要的目的来呢，是想把我所有的经历呢，在联合国给它曝光出来，让联合国的人们，让联合国的正义人士们知道国内还在发生什么，帮我们制止这场迫害。
此次应法轮功人权邀请来日内瓦参加人权会议的，还有代表法轮功学员在阿根廷起诉前中共主席江泽民的律师阿里克斯·卡沃斯，以及裁决江泽民有罪并签发对江泽民逮捕令的阿根廷前任联邦法官拉马德里。
3月16号下午5:30，美国国会众议员在国会大厦投票通过了第605号决议案。议案关注过去10年来因为个人信仰而遭受中共持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及其家人，要求立即结束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胁迫、监禁及酷刑折磨，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决议案以412票赞成、1票反对高票获得了通过。这项议案由美国众议员外交事务委员会资深成员、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伊琳娜·罗斯莱廷恩提出的。伊琳娜议员说，作为这项决议案的起草人，我感到自豪。这项决议案集中针对发生在当今世界上对一个特定团体进行系统迫害的最邪恶的案例之一。格斯·比利·瑞克斯是412位投票赞成的国会众议员之一，他说，这个决议案是给数百万中共受害者的一个交代，证明中共政府无法隐瞒真相，那些中共的受害者不会被遗忘。他还说，法轮功学员及其他被中共视为攻击目标的人所遭受的不公，在文明世界是不可接受的，这一切今天必须结束。
3月15号的上午，在瑞士日内瓦第13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议上，来自人权组织联合国协会圣地亚哥分会的代表陈时仲先生发言，他揭露中共当局对于法轮功学员注射神经毒药毁坏他们的思考、坚持信仰和保持良知的能力。就在陈时仲先生发言的时候，中共代表团的成员故意搅局，谎称陈时仲不是联合国协会的成员，并以此为借口呢，强行打断陈时仲的发言。在人权理事会秘书处核实陈时仲的身份准确无误之后，中共代表团成员的诸多无理要求都被人权理事会主席一一拒绝。由于中共代表团的搅局，陈先生的发言虽然被推迟了1个多小时，但是却因此而吸引了更多的听众。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加拿大新闻。因为得知去年被韩国政府遣返回中国的一名法轮功学员受到了酷刑折磨，今天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多伦多的韩国领事馆前举行了小型集会，呼吁韩国政府不要迫于中共政府的压力沦为迫害法轮功的帮凶。
大约30名法轮功学员参加了集会，他们向韩国领事馆递交了一封公开信，希望韩国政府接受法轮功学员的难民申请，停止遣返他们回中国遭受迫害。2周前，阿波罗网站上这篇帖子引起了法轮功学员的注意。发帖人说，他练法轮功的吴姓邻居从韩国遣送回来后，被政府抓到了洗脑班，受到各种酷刑折磨，消息很快得到证实。
我给他们家属，就是他的吴先生的母亲和妹妹，还有他的儿子打过电话， 那么我们能够明显地感觉到家属受到中共的监控，压力很大。
而吴先生正是在去年七月被韩国政府遣送回国的学员之一。
根据不完全统计，韩国政府至今已经遣返了四位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同时还拒绝了30位在韩中国法轮功学员提出的难民申请。法轮功学员代表认为，韩国政府的这种做法是违反了日内瓦难民公约。
难民公约呢，这个当时呢最根本的前提呢是，就是保护呢，这个难民申请者，那么回到呢他的国家呢受到迫害，那么这一点呢是最根本的。
而多伦多的韩国人在了解了情况后，也表示不赞同自己政府的所为。
I think it's not the good way to just return to them to their country because they know what happened if they.Went to back their country, right?
法轮大法佛学会的张兆静介绍，法轮功学员在加拿大申请难民，即使在一些肢解问题上准备不充分，但经过上诉和风险评估，最终都能得到批准。而韩国政府的做法则完全不同。
而这个呢，是目前呢，韩国政府他需要立即改变的一个态度。我觉得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屈从于呢，中共的压力。
驻多伦多韩国领事馆当天没有就此事做出回应。新唐人记者邱明，多伦多报道。
在中国大陆呢，有这么一位曾经身患绝症的少年，日前他将自己如何战胜病魔、恢复健康的经历发表在网络上。原本呢是一件值得大家庆贺的喜事，然而却因此而触动了中共当局的敏感神经。目前这名少年和他的家人，连同曾经帮助过他的学校方面，都因此招来了麻烦。
今年2月27号，海外法轮大法明慧网上登了一篇河北省涞水县中学生曲建国写的文章。今年16岁的曲建国由于身患骨癌，做化疗让他痛不欲生。他在文章中说道，真的使我太难受了，我的头发全脱光了，而且还经常恶心，吃不下东西，时时刻刻承受着腿疼的痛苦，我真的明白了什么是痛不欲生。为了给他治病，家里花光了积蓄，他的父亲还四处借钱，病依旧没有起色，全家人陷入了绝望。曲建国说，他的姨奶奶劝他学法轮大法，就这样，奇迹般的，他的身体一天天恢复了健康，不但能正常走路，脱光的头发也长出来了。恢复健康多么令人庆幸，就在他期待重返校园时，由于文章在网络上的流传，却招来了涞水县610组织和公安局的监控和骚扰。不但屈家人目前处境堪忧，学校也因为曾经为孩子捐款治病而被调查。据了解，中共当局从1999年开始打压迫害法轮功，至今已经确认的已有3365人遭迫害致死。据明慧网的报道显示，法轮功学员被骚扰、抓捕和判刑的事件每天在全国各地发生。但值得注意的是，向中国人讲述法轮功真相和揭露迫害的各种传单、标语仍不定期地出现在各省的大街小巷。新唐人记者刘翔综合报道。
今年北京的两会期间，不仅是在北京，其他省市也都以两会名义抓捕和关押当地的异议人士和法轮功学员。据了解，自2月24号到本月9号，仅河北、山东两省部分县市就有将近30名法轮功学员被抄家和拘留。
河北省涞水县高村村民赵淑玲、常振英、梁建忠，安阳村村民李振芳，西营房村朱长启，瓦寨村张秀启，南祖村吴殿华，东关村的夏红蕊等人都被抄家。除了抄走法轮功相关书籍之外，村民家中值钱的电视机、DVD 机、录音机和电动车等财物都被非法抄走。9号，河北迁西县兴城五村居民张桂兰和沙岭子村陈红丽在回家的公路上被查出随身携带的包里有法轮功资料而被抓捕，至今仍被关押在拘留所。另外，山东淄博市610和横台县610一起，在北京两会前夕抓捕了10多名横台县的法轮功学员，其中有8人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他们中有些人被送入了当地的洗脑班，有些人被关押在淄博市看守所，有些被勒索罚款5000元之后释放。美国国务院在11号发布的2009年年度人权报告中指出，目前仍在修炼或曾经修炼法轮功的中国民众，中共当局采取高压手段逼迫他们放弃信仰和修炼。 那些没有抗议或公开进行信仰活动的人也被迫参加反法轮功学习班或直接送入劳教所。除此之外，还有成百上千的法轮功学员被关在精神病院。新唐人记者王慧、邵红综合报道。
把眼中的异己投入监狱并施以重刑，是中共当局长久以来迫害中国百姓的重要手段之一。从1999年开始，这种迫害手段就被中共强加到了一群修心向善的中国人身上，他们就是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原清华大学学生张连军由于修炼法轮功，在2003年就被中共当局抓捕殴打至全身瘫痪，至今呢已经被监禁了将近六年的时间。日前本台记者采访了他的老师，原清华大学教授徐寅。那么徐教授呢谴责中共当局的迫害行为，并呼吁正义人士能够救助张连军。
目前仍关押在内蒙古第四监狱的张连军无法正常进食，大小便失禁，狱方也对他严密看管。据徐寅教授回忆，张连军95年从内蒙古赤峰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他现在还记得张连军当年修炼法轮功后的变化。
他在修炼前的学习，而且呢同宿舍里的同学和同学的关系也不是很好，后来这样的法轮功不久，他意识到按照真善做人嘛，做个好人首先就要学习好，结果他这个状态改变了非常的大，这个是他和同学的关系都非常好，同学对他评价，哎呀，张连军怎么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徐云教授告诉记者，自己的学生被迫害到瘫痪，他非常难过也难以接受。
我一直关注张连军的，作为一个清华的一个学生却受到这样的迫害，而且是迫害上植物人，还关在监里还不放，我实在是难以接受这种事实。中共对学生国家未来的栋梁都采取这样的手段，他什么还能干不出来。
99年中共打压法轮功后，张连军曾数次上访向当局说明法轮功的真实情况。03年被北京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在北京市看守所关押期间遭到毒打，重伤头部导致全身瘫痪，后被当局非法判刑8年，没有经过任何治疗就关进监狱，清华大学也拒绝把毕业证颁发给他。新唐人记者王慧、方竹采访报道。
敏感日可谓是在中共统治下的一个颇具特色的名词，无论是六四这样的纪念日，还是中共的两会召开期间，一年中呢，总有不少被当局视为异己的普通老百姓受到比平时更多的监控、骚扰和抓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那些不愿放弃真善人的信仰、和平理性的抗争了十多年的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在今年的两会期间，他们仍旧是中共当局迫害的主要对象。
中共两会召开的第二天，青岛市法轮功学员王占所一家被黄岛公安分局和长江路派出所警察从家中抓捕，警察拿走了电脑和打印机等一些物品。在牡丹江，距离中共两会召开还有两天时间，向阳派出所的警察以收取卫生费为名进入张平的母亲家中，抓捕了法轮功学员张平，同时拿走了打印机等私人物品。同一天被抓捕的牡丹江市法轮功学员还有张继良、刘香华、孙英霞和周志荣等人。在大庆市，从1月15号到2月28号这45天的时间里，现已确定被抓捕的法轮功学员有东湖公安分局抓捕的让区新三村的法轮功学员白霜，会战公安分局抓捕的韩桂荣等三位法轮功学员，被东安公安分局抓捕的池贤道和唐增业，被铁人公安分局警察从家中抓捕的法轮功学员周广基和王建辉。这些法轮功学员都被关押在当地的看守所。据了解，同时被关押在当地看守所的还有其他法轮功学员。新唐人记者邵红、刘翔综合报道。